好，马太福音九章十八到二十六节啊，今天我们讲到的题目叫做恩典与信心啊，正道的经文在马太福音第九章十八到二十六节。我们再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作为开始啊。父，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恭恭敬敬仰望交托在你手里，祈求你特别的保守看顾，让讲台上讲的每句都是出自于你的真理，让所听的能够专心的来听讲，以至于能够把这段经文的经意能够活出来啊！就祈求你亲自圣灵来保守看顾我们，这样的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天的教会今天的社会其实非常注重一样东西，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哈，这样东西叫做自信心啊，自信心，你们知道什么叫自信心吗？
可以的
啊，有谁知道请举手啊，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哈，有人说我可以的，对吧？我可以哈，我摘了三段自信心的金句给大家读一下啊，看看你是不是这样想的。第一句，自信让人们获得前进的动力。如果说人生是一艘帆船，自信便是鼓起的风帆啊，让人勇往直前，同意吗？第二个，自信，因为自信我变得更加开朗了，因为自信我变得更加快乐了，乐观了，因为自信我变得更加美丽了。自信是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啊，我看到很多姊妹在笑哈，是不是自信让你变得更加美丽？第三句话，自信吧朋友，有了自信才会拥有自我，才会拥有成功，才会拥有辉煌灿烂的人生，同意吗？啊，我不知道哈。但是请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你觉得基督徒应不应该自信啊？基督徒应不应该自信？应该自信哦。我告诉大家哈，对，我告诉大家我的答案跟大家相反哈，我认为基督徒不应该自信。为什么自信是什么意思啊？自信是相信自己嘛，对不对？自信是对自己的信心，是不是？但是请问基督徒应该信什么啊？基督徒应该是信上帝还是信自己啊？基督徒应该是信神，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这些世俗的观念，世俗的这些思想潜移默化的来到我们的头脑当中，其实我们很难察觉，对不对？但是我们要小心了哈，基督徒不是要相信自己能救自己，这叫自信。基督徒要相信神能拯救我们，是吧？啊，这样讲大家明白哈。所以基督徒的信心的对象是谁？是谁？讲大声一点。啊，基督，对不对？或者神。基督徒的信心的对象不是自己，对吧？所以自信心不是基督信仰的一部分，它是世俗心理的产物，甚至可以说它是敌基督的。神说你们要信我，世界说不，你们信自己，这叫自信，对不对？是不是？好，所以那么基督徒应该拥有怎样的信心呢？我这样一讲以后，可能你突然间觉得说，哦，等一下，这个好像颠覆了我的想法哈，是吧？基督徒应该拥有怎么样的信心？不是自信，那怎样的信心才是真实的信心呢？才是基督徒应该拥有的信心呢？所以今天我跟大家说，我们要来分享的这段经文啊，就要让我们看见每一个基督徒都应当拥有的真信心是什么？什么才是我们应该拥有的信心？这个信心是基督徒必不可少的，因为神赐下他的恩典，我们必须以真实的信心来领受这个恩典，这样才能带来生命的改变。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好，首先请大家把你的眼睛放在马太福音啊，马太福音，然后我先给大家读一下今天的这个主题的经文，马太福音第五章十八到二十六节。好，第九章，对不起啊，第九章，我写错了，第九章十八到二十六节哈。好，请听神的话语。耶稣说这话的时候，有一个管会堂的来拜他说：“我女儿刚才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她就必活了。”耶稣便起来跟着他去，门徒也跟着去。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来到耶稣背后摸他的衣裳穗子，因为他心里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耶稣转过来 看见他就说，女儿放心，你的信救了你。从那时候女人就痊愈了。耶稣到了管会堂的家里，看见有吹手，又有许多人乱嚷，就说，退去吧，这闺女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他们就耻笑他。众人既被撵出，耶稣就进去拉着闺女的手，闺女便起来了。于是这风声传遍了那地方。我以前读这段经文哈，我其实一直没有读明白是怎么回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明白过哈。我以前读这段经文读过很多次，但是我一直就是没有搞明白，但是直到我准备讲章那一刻，好好的去解经的时候，我才搞明白是怎么回事哈。所以我想今天我要借着这段经文，把这个经文的经义给大家讲清楚，也让大家能够清清楚楚明白这段经文讲的是什么，以至于你将来去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可以知道这个经文的含义哈。好，这段经文的中心思想讲的是什么呢？讲了就是有两句话送给大家哈。神赐下恩典，叫我们以信心来回应，真实的信心必定带来重生的生命。我再讲一遍，神赐下恩典，叫我们以信心回应，真实的信心必定带来重生的生命啊。这个故事啊，其实讲的是恩典与信心，但是呢，它的背景呢，却是叫做律法与行为。我们以前曾经讲过很多次关于恩典和信心、律法和行为的对照啊，我相信大家可以比较清楚哈。这段故事的背景是在哪里发生的，知道吗？如果你眼睛往前看，你会发现第九章发生了很多事情。第九章是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就是耶稣去呼召一个门徒叫马太，对不对？他呼召了这个马太，马太是个税吏，耶稣是在税官上呼召他的。他呼召了马太以后呢，耶稣就去马太家做客吃饭，这下不得了了，法利赛人看见了，法利赛人说，哎，你是一个拉比，你是个老师，你怎么去这个税吏家吃饭哦？我们要知道税吏在当时是不被人待见的，为什么？因为税吏是替罗马政府收税的，所以呢法利赛人就认为税吏跟罪人一样是有罪的，你们是出卖这个犹太同胞的人，对不对啊？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法利赛人就指责耶稣。那么法利赛人到底为什么指责耶稣，这本质是什么呢？法利赛人特别强调一样东西叫做律法，是不是？比如说在教会里面看这个人到底做错了做对了，这叫什么？这叫什么？这叫是信心还是看信心还是看律法？其实看律法哈，看律法和行为。法利赛人非常强调律法，他们非常崇尚过敬虔的生活，但是很遗憾的是，他们虽然在外表那个行为上看上去没有过犯，但是按照主耶稣对他们的评价，他们里面是怎么样的？其实里面是污秽败坏，对不对？所以法利赛人本心是好的，他要强调律法，他要强调好的行为，但是他们是做不到，他们走错了路，他们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做。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要来。耶稣基督来不是要废掉律法，不是要不让我们有好行为，他让我们有好行为，能够遵行律法，但是他所做的方式跟法利赛人的方式是截然不同的。法利赛人叫做恪守律法，无论怎么样去守律法都守不住。那么到底怎么样才能守住律法呢？只有一点，律法把我们引向基督，是不是？律法让我们来到恩典的主面前，然后先领受基督的恩典，然后用信心领受基督的恩典以后，因着感恩的心产生爱主的情，然后我们甘心情愿地去效法基督，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子，自然就能够守住律法，对不对？是不是？所以你们看到这个律法跟行为和信心和恩典之间的关系没有？如果你要想在要守律法有好行为，你必须要有恩典和信心。所以这个就是法利赛人不明白的，所以他们跟耶稣要争论。然后耶稣怎么办呢？耶稣有跟他们回复，但是这时候终于机会来了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马太在这里把这几件事编撰在一起，其实也是非常有道理的。耶稣要通过今天我们分析的这段经文所讲的这两件事，告诉法利赛人什么才是真正守住律法的产生好行为的根本，那个叫做恩典与信心。大家明白这个道理没有？非常重要哈。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知道我刚才讲的这个整个的故事的背景，我们接下来就可以看这个故事到底怎么发生的。九章十八节，大家请看，耶稣说的这话时候啊，有管会堂的来拜他说，我女儿刚才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的身上，她就必活了。正当主耶稣跟法利赛人在律法和行为的焦点要转向恩典和信心的时候，哎呀，机会来了，有一个有真信心的人出现了啊，他来寻求什么呢？寻求神医治的恩典。大家看明白吗？对吧？你们知道那个人叫什么名字啊？有谁知道啊？有谁知道？如果你看圣经比较详细的话哈，你应该知道这个人叫雅鲁，对吧？因为在马太福音呢记载比较简单，但是在路加福音和马可福音记载这个人啊，记载他的名字叫雅鲁哈。这个雅鲁是干什么的呢？这个雅鲁是管会堂的，而且这个雅鲁哈，我们可以在这里可以看到，这个雅鲁是非常爱女心切的一个父亲，是不是？你看他来求耶稣救他女儿，路加福音说他女儿有几岁，记得吗？哎，有人知道，12岁，对不对？他女儿很小哈，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一个女孩啊。然后呢，那个雅鲁爱女心切，他要来拯救，他要来让耶稣去救他的女儿。而且如果你去看路加福音和马可福音的话，你会发现路加福音和马可福音描写的更加详细。他说这个雅鲁来到耶稣面前，他是再三的，他是跪在地上然后再三的求，说明他是一个爱父心切的父亲，爱女心切的父亲。但是我告诉你们哈，马太在这里表达的可不是重点，不在这儿。马太在这里重点要表达的不是这个爱女心切的父亲，他要表达是这个拥有真信心的人。你们看出来没有？有没有看出来啊？你说从哪里可以看出这个人有真信心呢？有两个地方可以看出来，你们仔细看啊，就这段经文里面，你们仔细看。第一个地方是他说的话，我们来看哈，雅鲁跟耶稣说什么？雅鲁说，哎呀，我女儿刚才死了，然后求你救活她，是不是？如果你仔细去看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的话，你会发现这个描述啊不太一样。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描述说，这个雅鲁来求他的时候说，哎呀，老师快点去救我女儿，我女儿快要死了。那么到底是刚死了还是快要死了？请问大家，其实我们不这个不是说圣经是记载的错误的，而是说圣经的用词是不一样的。就好像英文哈，比如说英文，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有一个人快要死了，这个人叫 he is dying， 对不对？正在死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啊？跟刚才死了差不多这个意思哈 ，I'm dying， 对不对？所以同样一件事情有不同的表达，为什么有不同的表达呢？请问马太为什么跟路加和马可记载的用词不一样？事实是一样，但用词为什么不一样呢？马太想要表达什么？哎呀，这个人已经死了，然后耶稣你还能把他救活，是不是？这说明什么意思啊？请问，哎，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哎呀，我女儿要死了，老师啊，快去救她。哎，我女儿已经死了，老师啊，快去救她。请问哪个信心更大？肯定是后面的信心更大，对不对？是不是？所以从雅鲁的这句话里面哈，马太这样去记载，他是一个真的有信心的人。而且我相信他一定是一个相信耶稣基督，或者说在旧约时代仰望弥赛亚的人。为什么这样说哈？第一个，雅鲁相不相信神有从死里复活医治那个让死人复活的能力？他相信神是大能的，对不对？是吧？他相信神是慈爱的吗？他女儿死了神会拯救他，他相信神是爱他的，他相信神是信实的吗？对，因为神爱他的子民，所以他相信神既是全能的造物主，又是守约施慈爱的耶和华立约的神。同时他还相信神的守约施慈爱和全能会借着一个人叫耶稣基督这个中保去实施在他身上。所以这个人在旧约的话，他应该是一个仰望弥赛亚的弥赛亚信，你们觉得对不对？哎，这个是一个有信心的人。当然我们不知道他是不是完完全全认出耶稣基督就是主。我相信在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死里复活以后，我相信雅鲁一定是认识的。 因为他有这个旧约仰望弥赛亚的信心，到了新约一定被更新成对基督耶稣的真信心，对不对？是吧？所以雅鲁是不是一个有信心的人？嗯，雅鲁是一个有对耶稣基督有真信心的。好，这还是第一点哈。那有人说有信心没什么，我也有信心吗？但是你们看雅鲁的信心有多大哈？我们来看第二个说雅鲁有信心的地方。马太记载说雅鲁见了耶稣就怎么样？他有一个行为，对不对？他有一个行为叫拜他。什么叫拜他？路加跟马可写的更清楚，叫跪在地上伏伏敬拜。谁跪在地上伏伏敬拜谁呀？人跪在地上伏伏敬拜神嘛，对不对？所以雅鲁跪在地上来敬拜。请问你们知道在这里雅鲁是做什么事情的吗？管会堂的。我们以前在圣经中览课程曾经讲过管会堂是一个什么职分啊。有人说管会堂就是教堂的看门的老大爷，其实这样的讲法是完全错误的啊。管会堂的其实就是这个驻堂长老或者驻堂牧师，就类似于这样的一个人。管会堂的人有点像今天这个带领敬拜的主领敬拜的人，他要组织敬拜，他要把所有的经卷全部准备好，然后甚至他要走上前面来跟大家讲一篇道。所以管会堂的人有点像今天的半个牧师半个传道人，所以他是一个当地的宗教领袖，是有身份的人，是不是啊？可是这个有身份的人来到耶稣面前是怎么样的？他没有平起平坐啊，对不对？他服服敬拜。而且你别忘了啊，我刚才讲过了，这件事情很可能在哪里发生的？在马太的家里。那里有谁？周围还有一大堆法利赛人，对不对？法利赛人跟他都是宗教领袖，然后他在他的同僚面前居然像一个从加利利来的无名的小卒跪下来拜他。所以从这个程度上我们就看到雅鲁的信心的程度是不简单的，是不是？所以在这里马太要表达的不是一个爱父心爱女心切的父亲，他要告诉我们的是一个非常有信心的，而且是对耶稣基督有信心的这样一个人，叫做雅鲁，是不是？好，那么请问面对真信心神会怎么回应，或者说耶稣基督会怎么回应？我们来看第九章十九节哈。耶稣便起来跟着他去，门徒也跟了去。好，耶稣基督对这个有真信心的人如何回应呢？我们今天的讲道题目叫什么？恩典和信心。所以耶稣基督怎么回应的啊？面对人的信心，神是用恩典来回应的。主耶稣在当时看来无足轻重的这个小女孩，这个十二岁的小女孩要施行从死里复活的救赎恩典，对不对？是不是？否则他去跟着他干什么呢？而且你们来看哈，耶稣是怎么来跟着走的？耶稣，你看这些经文说，耶稣起来跟着，哎，我问大家，起来跟着是不是像一个学生跟着老师啊？那是不是因为啊有信心，人是先有信心，神才跟在后面呢？我们当然知道，我们不是这样的哈。神永远是掌权的神，神永远是主动的神。在这里，其实这个措辞，这个马太的措辞是告诉我们说，神非常喜悦人有信心。如果你有信心的话，神就表现出一个非常谦卑的，甚至有点像那种顺服的样式来肯定我们的信心啊。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吧？不是神要跟着人，而是神要通过这种方式来告诉我们，他是非常喜悦我们的信心的，对不对？所以我相信这个在场的那个法利赛人有上了一个很好的课。我们刚才讲过的律法和行为，对不对？法利赛人跟耶稣在争论，这个时候突然间雅鲁出现了，所以耶稣就起来跟着这个有信心的人。耶稣是要告诉那些法利赛人什么？信心与恩典才是成就律法和行为最关键的东西，是不是啊？所以你看耶稣前面引用了一段经文哈，他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司。法利赛人，你们可以过一个宗教生活，但是呢因着这个有真信心的人，我要施行怜悯和恩典，这才是真正的信仰哈。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个哈？我跟大家说这个话题我们以前曾经讲过，就是关于律法和行为还有恩典和信心，我们曾经讲过，而且不止一次。 但是在这里这段经文仍然不断地提醒我们，在我们当中仍然很多的时候我们是看律法和行为，不是看恩典和信心。请问今天你是怎么来评价一个人的？请问你评价一个人是评价他的行为，按照律法去评价他的行为，还是按照恩典去评价他的信心？我问大家，很多人是评价他的行为，是不是？你觉得哎呀这个人好吗？哦，那他做了什么？但是你觉得神会怎么样评价一个人？神会看这个人有没有信心。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说哈，我们评价，我们不要去评价人的行为，不要去论断人的行为，因为在基督徒当中啊，在座的大部分就是基督徒，所以我对基督徒说话，在基督徒当中我们不要去评价行为，因为行为会随着生命的成长而改变的。我们要去看这个人的信心，如果这个人没有信心，要为他祷告，要让神给他真实的信心，这才是关键，对不对？那怎么看信心？请问看信心跟看行为一样吗？完全不一样。看信心就是你看这个人跟上帝之间有没有一个个人的关系，他是不是真心的去接纳耶稣基督的恩典。看行为呢，他活出来是怎么样子，但有的时候我们可以借着行为去看这个人是不是有真的信心，对不对？但是关键在于信心。所以这个对基督徒的交友非常的帮助。我们今天在基督徒当中圣徒相通的时候，我们不要去论断别人的行为，但是我们要去看这个人是不是有真的信心。如果没有真的信心，他没有跟耶稣基督有真实的个人的关系，我们要为他祷告，对不对？好，感谢主哈。好，所以这个话题我就不多展开，因为我们以前曾经讲过很多次。好，那么讲到这里，也许有人会反驳我哈，哎，那个有人会说，哎，你怎么断定耶稣去救雅鲁的女儿不是因为雅鲁的行为呢？你刚才自己说了嘛，雅鲁是什么人？管会堂，管会堂可是半个牧师啊，半个传道人，他可是尊贵的宗教领袖啊，自然这个人行为比较好。你怎么看耶稣这里又没有说哦，因为你的信心我就去了，对不对？没有说嘛，哎，没关系，我们看到后面我们就知道了。我一开始不明白为什么雅鲁女儿的这个拯救和那个血漏妇人的拯救放在一块儿，我以前从来不知道，这是唯一一个叫做那个神迹套神迹的一段经文，就是你拯救雅鲁的女儿是一个神迹，对不对？中间还套了另外一个医治血漏妇人的神迹，为什么？我一开始一直不明白，后来终于明白了，要给雅鲁讲的那个话，耶稣讲给了那个血漏妇人听。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哈，到底耶稣基督是因为雅鲁的信心，还是因为雅鲁的尊贵的身份和行为才去拯救雅鲁的女儿的？我们一起往下看，我们要来看这个血漏妇人的这个神迹到底发生什么哈。第九章二十节，有一个女人患了十二年的血漏来到耶稣背后。哇，如果你是个犹太人，你听到这个以后，读到这里，你会觉得，你马上会觉得不寻常的事马上发生了啊！什么不寻常的事啊？这个人啊，患了十二年的血漏，而且还是个女人。我们知道妇人女人在当时是没有地位的，而且血漏这个病是有严重问题的。你们知道血漏是什么吗？我查了一下这个词典哈，血漏就是今天医学上所说的叫做功能性的子宫出血，它是一个比较麻烦的妇女病，然后妇科疾病哈，需要得到及时的医治啊，否则对身体非常不好。那么在当时的犹太社会呢，血漏不仅是身体疾病，更是一种具有宗教含义在里面的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当时人认为得血漏的人不干净，是污秽的，是不洁净，对不对？是在宗教层面上不洁净的，这个问题就大了。摩西律法是这样记载，我给大家读一下哈。若人若身患漏症，就是血漏病，他因这漏症就不洁净了。患漏症的人没有用水刷手，无论摸了谁，谁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第八天要取两只斑鸠，或是两只雏鸽，来到会幕门口耶和华面前，把鸟交给祭司，祭司要献上一只作为赎罪祭，一只为燔祭，因那人患的漏症，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你听到最后那句话没有？我再讲一遍哈。因那人患了漏症，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所以患血漏病在当时是很严重的，是吧？ 对不对啊？所以当时在犹太的社会里，血漏患血漏的人是不洁净的，他需要远离人群，聚会的时候他不能来，他不能进圣殿，然后也不可以摸人啊。他一旦摸了你，你一天都不洁净，多可怕，是不是？所以你看这个女人在这个人群里是多么危险的事情，挤来挤去，是不是？ OK， 所以这个血漏妇人不仅是一个生理上的病人，还是一个宗教上的一个污秽的人。好，那么有人说，是不是因为这个血漏妇人的行为特别好，所以耶稣才拯救她的呢？也许这个人身份不好，这个可以理解，行为是不是很好呢？也不见得啊。我们接下来看这个女人啊，她做的事情啊，也是看上去不能够凭着行为称义的，不能凭着行为得救的哈。我们来看第九章二十节的下半段和二十一节。这个女人来到耶稣背后干了件什么事儿？摸他的衣裳穗子，因为她心里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哎，你们觉得这个女人是不是有点自私啊？自私不自私？我觉得这个女人有点自私啊。第一，她有没有经过耶稣同意的？他没经过耶稣同意，他一摸耶稣，耶稣一天不洁净，耶稣那天就不能去圣殿，是不是？对不对？这个很严重的问题嘛。而且你看哈，男的跟女的在当时这个古代社会还是啊不能够随便那个触碰的，包括今天都不能随便触碰的，对不对？啊，甚至连衣裳穗子也不能触碰。衣裳穗子是代表这个经文。但是你去触碰这个，你就等于是你知道那是律法，你还犯，对不对？所以这个女人没有得到耶稣的同意，也没有像雅鲁一样，你好一点，就像雅鲁一样，你跪在耶稣面前说，哎呀，那个主耶稣，求你拯救我，这样也是挺礼貌的，对不对？她也没有，她直接跑到耶稣的背后，啪一摸，她就生病就好了，这个对耶稣非常不负责任哈。所以这个解读是对的哈，因为我们去看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你就知道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啊，它因为有不同的神学思想，所以这段它写的更详细，说这个女人呢，耶稣被人摸了以后，然后马上耶稣说，哎，谁摸我了，谁摸我了，对不对？耶稣要让这个女人出来当庭那个认罪悔改，结果呢，这个女人呢躲不开了才勉强跑出来的。你说她是不是知道她自己在做不好的事情，对不对？所以我问大家，这个女人是因为行为高尚才被耶稣拯救的吗？没有。是因为她的身份很好才被耶稣拯救的吗？那请问耶稣为什么把她的血漏病治好了？你们终于得着了。耶稣是如何回应她的？我们来看九章二十二节。耶稣转过来看见她，就说，女儿，放心，你的什么？你的信救了你。从那时候，神的话语大有能力，那时候女人就痊愈了啊。所以我问大家，耶稣看重的是什么？是律法还是信心？耶稣看见的是恩典还是律法？恩典。耶稣不是看这个女人的行为，不是按律法去衡量她，而是看这个女人有没有信心。这个我不知道对在座的有没有什么影响哈，有没有什么帮助啊？我觉得这个对我们如何去看待别人非常的重要。我们要去看是我们自己有没有信心，看别人有没有信心，而不是用行为用律法去衡量别人，对不对？是吧？啊，所以在这里主看的是信心，主看重的是信心，而不是看重的是行为。如果主看重的是行为的话哈，那我想应该耶稣应该转过头来跟那个女人说，哎，你干嘛摸我啊？对吧？你知不知道按照律法你是违反律法的人，快去认罪悔改去。但主没有这么做。你看哈，主耶稣看重信心到一个什么程度呢？他还非常喜爱有信心的人。你看耶稣对这个女人说什么？他说，女儿，哎呀，一句女儿出口啊，我相信如果我是那个血漏妇，大概马上泪流满面。12年的病痛，是吗？12年冷眼被人家冷眼看待，12年不能够去圣殿，12年没有穷困潦倒，12年痛苦的生命，今天一天之内因为摸了耶稣的衣裳的穗子，与耶稣有那一点点的信心，借着信心与耶稣一点点的联合， 他的病就得医治，不光得医治，他还被犹太人的伟大的弥赛亚君王称为什么？女儿。所以我问大家，你们有没有看出来，耶稣是不是非常喜爱有信心的人？他会把有信心的人称为什么？神的儿女吗？对不对？这我就想到那个约翰福音里面讲到的，对不对？凡信他名的人，凡接待他的人，就是信他名的人，神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对不对？嗯，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耶稣是因着这个信心来医治这个女人的，对吧？ OK。但是这句话里面还有一个字请大家特别注意哈，你们来看哈，这里有一个字叫做，他说耶稣说女儿放心，你的信怎么样？耶稣可以说女儿你的信医治了你，但是为什么在这里讲救了你呢？我查了一下字典哈，我发现这个词的原文又可以解释成医治，又可以解释成救，它可以解释成拯救，也可以解释成医治，很有意思的。但是大部分时间都讲的是什么？猜猜看，拯救而不是医治。因为医治还有另外一个词，然后我就仔细的去查一下马太福音，我发现在马太福音讲其他的地方讲医治和痊愈的时候用的是其他的词，就这个地方用了拯救。我又查了一下这个新约哈，新约里面大部分讲到医治的时候都用的是其他的词，就是有一个与健康有关的一个词，没有讲到这个拯救。所以马太在用这个词的时候，不应该这样说，应该耶稣基督在对那个女人讲话的时候，耶稣基督是另有含义的。耶稣基督不是说哎呀女儿你的信医治，这就变成了神迹奇事的信心，对吧？我们以前曾经讲过，神迹奇事的信心不是真信心。你今天相信啊耶稣能够行一个神迹，那不叫真信心。什么是真信心？你相信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才是真信心。所以请问这个女人从耶稣的这句话，你能不能判定她是一个有真信心的人？一定是有真信心，否则耶稣不会这样讲。所以你们可以看到没有，是什么救了这个女人？不是神迹奇事的假信心，也不是自信心，是她对这个弥赛亚有一个真信心。她相信这个弥赛亚不仅医治她的疾病，更拯救她的灵魂，是吧？这才是真的信心。所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神赐下他的救恩的恩典，救赎的恩典，要我们单单的用信心来回应，是吧？不凭行为，不靠身份。所以这就是我们从这个血肉妇人的故事里面看到的，神看的不是我们的行为，不是按照律法来衡量我们，不是要等我们做得很好了他才来拯救我们，他先赐下恩典，然后让我们用信心来回应。所以讲到这里，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问大家，就是你今天到底看重的是什么？你看重的是满足律法的行为，还是跟耶稣基督亲密关系的信心？有可能你可能一直不明白，真的，我知道在座的当中可能有些人不明白哈。我跟大家说，主耶稣看重的是信心，不是行为。如果你今天仍然看重你的行为好坏，我告诉你，你的生活会非常紧张，非常愁苦，非常难受的。为什么？你一直拿着很高的要求来衡量。那么好了，当你读圣经读得越多，你就知道神的律法越清楚，你越知道神的律法，你这个律法就越圣洁，越来越高，越来越高。你发现哦，不行了，我快郁闷死了，我要得抑郁症了。以前我真的碰到过有牧师得抑郁症，而且做了牧师以后得抑郁症。做了牧师以后得抑郁症啊，我觉得他的信仰真的是要好好的去反省一下。为什么？因为说明他不懂福音的这个自由的使人得自由的道理，对不对？他一直大概用律法在衡量自己，那教会里面律法多高啊，对不对？你看你们的眼睛看着我是很可怕的，你们想着说啊那个人是一个道德的典范啊，我告诉你我不是道德典范。我今天站在这儿是因为神呼召我站在这儿，我有问题的呀。我跟大我十年以前我的信仰是很差的，我跟大家一样呀，对不对？有人还信主比我早呢，对不对？你信主比我早，你应该过来讲道嘛，对不对？是不是？所以那个不是要用那个律法和 行为来衡量我们，神看的是我们的信心，大家明白吧？啊，如果你不用，你用律法跟那个行为来衡量你自己，你苦死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听到在疫情当中有很多人说我软弱了，请问你怎么软弱的？我一直想说这句话啊，你怎么软弱的？为什么软弱？什么叫软弱？因为你看的是律法，看的是行为啊。如果你看信心的话，你会软弱吗？如果你今天看信心，请问信心谁赐的？神赐的。那问题在于你有还是没有的问题，对不对？你如果是有信心的话，为什么软弱呢？对不对？啊，当然你可以说我状态不太好，这是有可能的。好，所以我讲到这里，我主要是告诉大家，请大家反省一下，我们今天真的是过一个信心的生活呢，还是过一个律法下靠行为的生活？啊，那有人说我不知道这个信心的生活是怎么样的。我刚才讲了哈，如果你经常忧虑啊、焦虑，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哈，我不是来论断任何人。如果你经常焦虑，你可能真的是在靠律法生活。如果你经常说哎呀我紧张担忧惧怕，我告诉你，你大概在律法下。我告诉大家千万不要这样做，你来一次教会听一次讲道，知道律法更多，你就更焦虑。但是这些律法是要把你怎么样引向耶稣基督的，他这个焦虑和紧张是短暂的，他焦虑和紧张是提醒你，你这样的生活是错的。然后你在耶稣基督里有没有真平安真信心？如果你有真平安真信心，你的焦虑一下子烟消云散，对不对？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故事里面看到什么？我们看到耶稣其实不在乎你的行为啊，行为可以反映的只是你的信心，耶稣更在乎是你跟他的关系，更在乎是你有没有信心，你愿不愿意接受他做你的生命的主，把你的主权交给他，过一个信心的生命，对不对？好，我不能再讲下去，讲得太多了哈。好，那么讲到这里以后，我们就知道了血漏妇人这个故事到底在讲什么，叫单凭信心领受神的恩典。那么讲到这里以后呢，别急啊，这个雅鲁的故事好像还没结束啊，对不对？因为雅鲁的故事要告诉我们那个凭着真实的信心要带来的结果。雅鲁的故事要告诉我们，那真实的信心必定带来重生的生命，还不是病得医治。前面这个妇人的这个病得医治啊，好像还没让我们看清楚这个信心能够带给我们什么样真正的结果。但是雅鲁的故事到最后就要讲清楚，这就是为什么我想两个神迹放在一起啊，圣灵是有意的把这两个神迹放在一起，让我们明白一个道理。好，我们一起来看九章二十三节。耶稣到了管会堂的人家里，看见吹手啊、吹号的，然后又有很多人乱嚷啊，这是发生什么事啊？在当时犹太人的风俗跟中国某些这个农村地区很像，叫做哭丧，对不对？家里有人死了，然后请一大堆人来哭啊，嚎啕大哭，对不对？啊，然后还吹什么唢呐啊，吹那些东西哈、啊。哎，有人会觉得很奇怪，怎么雅鲁才去找耶稣，怎么哭丧的人就来了？怎么那么快？我跟大家补充一个背景哈，在当时这个中东地区呢，那个因为尸体腐烂的很快，所以呢人一过世以后，他们马上就会请人来的，否则的话怕那个尸体腐烂就不好处理，然后哭完丧办好丧事马上就要埋掉了啊。但是我告诉大家，马太在记载的这段时候其实他还有另外的用意哈。请问雅鲁是谁啊？雅鲁是那一家之主，对不对？雅鲁去干什么去了？请耶稣去了，对不对？雅鲁大有信心，可是他家里人请谁去了？请哭丧的人去了。雅鲁请耶稣，家里人请哭丧的，这就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一个是有信心的人，一个是没有信心的人，一个是信徒的样子，一个是世界的样子，对不对？所以我们来看这个很明显的雅鲁的家人就没有雅鲁那样的信心，他们认为人死如灯灭，其实这个就是今天世人的样子。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个世界喧喧嚷嚷，就跟这个哭丧的人一样，是世人没有真的信仰啊，他们不像雅鲁那样会去祈求耶稣让他们经历死而复活的神迹，只能够把无奈的把自己的亲人送走，而且没有永恒的，对不对？ 所以这个其实也反映在今天的葬礼。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去参加过基督徒的葬礼啊？很多人应该参加过啊。基督徒的葬礼啊，相对来说比较安宁，是吧？比较安静。我记得我们当中有一个姐妹在前年吧，我记得应该是前年过世了。我们去了那个这个殡仪馆，对吧？我们那个堂里面好多人，我们都很安静在那里祷告，对不对？讲道。这时候我听到一个很大的声音，哇！隔壁那个，哎呀，我听到以后心里面真的很难受。为什么？那种嚎啕大哭叫做绝望的嚎啕大哭啊！真的，我很少听到有这样的这种哭声，但是在殡仪馆里面到处都是。只要不是真正基督徒办的那个葬礼，基本上都是，是不是？因为人离开了，挚爱的人离开，他是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事实。所以有没有看到雅鲁这个场景，雅鲁家的这个场景，其实就是这个世界与基督国度的一个对比，对不对？好，那么没有信心的世人，他们的结局怎么样呢？我们来看第九章二十四节啊，他们的结局就被赶出去啊。主耶稣就说：“退去吧，这闺女不是死了，是睡了。”他们就嗤笑他，众人就被撵出去。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耶稣基督带来了他的国度，所以这个世界是与耶稣基督国度不相容的。所以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世界要退去，最后他们要被撵出去，因为耶稣基督的国度。而且你看耶稣是怎么评价这个死人的。哎，我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个女孩是真的死了吗？是真死了吗？
死了，
死了啊。因为耶稣说这人不是死了，是睡了，做了一个对比，对不对？说明这个小女孩是真死了。但是耶稣为什么把这个死人称之为叫睡了的人呢？因为耶稣要告诉我们，将来有复活的那一天，将来我们是有永恒的盼望，是不是啊？但是世人有没有永恒的盼望？没有，所以人就死了，对不对？而且他们还嗤笑耶稣，这就让我想到了以前读到一节经文哈，犹大书第十八节说，末世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不敬虔的私欲而行。他们要把这个小女孩给埋了，他们没有想到这个小女孩要被耶稣拯救，所以这些人的结局是怎样的？第二十五节，怎么样？就被撵出去，众人就被撵出去。所以等到末日审判的那一天来临的时候，他们也要被撵出去，在黑暗当中哀哭切齿。所以这里反衬出雅鲁的信心是真实的。所以你从这两节经文看到说，雅鲁将来会有怎么样的结局？一个真正有信心的人，将来神要为他们预备一个永恒的新耶路撒冷城，他们永远不会被撵出去，是吧？好，接下来不寻常的事发生了哈，我讲快一点。九章二十五节，众人既被撵出去，耶稣就进来，拉着闺女的手。哇，这个事情很不寻常啊！你们有没有发现啊？耶稣进了房间啊，他做了一件什么事儿？亲手拉了这个死掉的尸体，对不对？你知道什么叫亲手拉了死掉的尸体？亲手触碰尸体有什么不好？今天你都不想碰，是不是？在当时犹太社会哈，是有犹太律法规定说，如果碰了这个死尸是不洁净的，犹太律法这样规定，他说摸了人死尸的，就必七天不洁净，那人到第三天要用这除污秽的水洁净自己，第七天就洁净了。他若在第三天不洁净自己，第七天就不洁净。凡摸了死人死尸的不洁净自己的，就玷污了耶和华的帐幕，这人必从民中剪除啊！哇，按照旧约律法，你碰了死尸，一不小心你睡过头了，睡第三天晚了一点，然后第七天去耶和华帐幕殿里的时候，你会被耶和华击杀，死掉，对不对？所以这个对一个犹太人来说，触碰死尸是多大的一个污秽啊！比那个碰那个血肉妇人还那个可怕，是不是？但是我问大家，耶稣怎么办？耶稣拉着这个女孩的手，请问为什么耶稣要这样做？我告诉大家，这就是耶稣道成肉身的目的。你们有没有发现，耶稣为了拯救我们，他道成肉身，从圣洁的天庭宝座来到人间， 不就是进入这个污秽败坏的世界，把我们从污秽败坏的死人的状态把我们拉起来吗？耶稣做的事情跟他道成肉身是完全一样的。耶稣拯救这个死掉的小女孩，去接触这个死尸，他自己不会受到影响，因为他是圣洁的主，反而化腐朽为神奇，对不对？他不会因为这个死尸而受到死亡的影响，反而将自己的生命，因为他是生命的主，赐给这个小女孩，对不对？真的很奇妙。所以这是件不寻常的事。那为什么有这件不寻常的事？因为你们记得吗？雅鲁是怎么求耶稣的？你记得吗？雅鲁拜，然后说我女儿刚死，然后怎么样？主啊，求你按手在他的身上，他就必得救。耶稣有没有答应他？耶稣不管有没有什么犹太律法，洁净不洁净，这些都不管，但是看到这个人的真信心，然后呢，就用他极大的恩典去回应。这个回应就好像他道成肉身，从圣洁的天庭宝座降到污秽败坏的人间来拯救我们一样，对不对？所以我问大家，真信心多么的重要，是不是？好，那么最后回应真信心的神迹有没有发生？发生了。马太最后记载到说，闺女便起来了，死了的，已经死了的小女孩从死里复活了。刚才讲过，那个污秽的尸体没有，非但没有污秽主耶稣，反而从生命的主获得了重生，所以这就是重生的生命。好，其实这件事也反映了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如果你读到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五节，你会发现，那个当时施洗约翰去找耶稣的时候，他的门徒去找耶稣，问你是不是那个弥赛亚？耶稣怎么回答的？耶稣说：“你们把所听见、所看见是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然后最后讲是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所以耶稣从以死里复活的神迹，回应了雅鲁的真信心，真实的信心必定带来重生的生命。大家明白吗？那有人说，哎，这个好像是，雅鲁这信心怎么会跑到这个小女孩呢？这个小女孩还没有成年，对不对？她的信仰归在她的父亲身上，所以当她的父亲是有信心的话，这个小女孩也得救。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哈，讲到这里，我们要回到主题。雅鲁的经历对我们真的是个很好的提醒。什么提醒呢？神赐下恩典给我们，以信心回应，真实的信心必定带来重生的生命，是吗？对不对？我们知道神先赐下恩典啊，神并不是凭着我们的行为、我们的信心才决定赐下恩典的，对不对？但是他既赐下恩典，就呼召他所有拣选的子民以真实的信心来回应他的恩典，他也借着我们的真信心带给我们重生的生命，这就是这篇讲章所要告诉我们的。所以弟兄姐妹，我想说的是，当你们遇到人生风浪的时候，前段时间疫情很严重，对不对？我们现在也在群里面为一些弟兄姐妹在祷告工作问题，对不对？健康问题。当我们遇到人生风浪的时候，我不知道在座的有多少人还没有工作哈。我其实心里挺伤心的，因为现在经济不太好。当我们遇到人生的风浪的时候，当我们遇见人生挑战的时候，请问大家，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告诉我们什么道理？我们要不要因着环境软弱呢？那我们就等于是看行为、看律法，对不对？我们要不要因着困难气馁呢？那么我们就认为我们是一个靠自信心的人，对不对？不要，弟兄姐妹，如果你有真信心的话，你要大有信心的话，你要相信神是慈爱信实大能的。如果你真的落到了那个像十二年血肉妇人那个境况，你们有没有啊？当中有没有落到十二年的血患十二年血肉病的妇人的境况？有没有？我觉得你们当中大概是有的啊，有人走不出来的，有人在生命当中走不出来。我告诉大家，我也有了，也有很多苦痛的，这是神放在我生命当中的。走不出来啊，没有解决方案的时候怎么办？我告诉你，你看到那个血肉妇人没有？你看到雅鲁没有？看到没有？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讲信心，也许你今天听了老茧都出来了， 但是你真的有想到我们的信心要像雅鲁一样，要像雪诺夫人一样吗？雪诺夫人十二年她没有医治，她大概已经绝望了，但是一摸耶稣的穗子，耶稣就化腐朽为神奇，对不对？为生命哈。你看到雅鲁没有？女儿都死了她还去求耶稣啊，对不对？这才叫真信心。请问你有没有这个真信心？今天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是，你要有这个真信心。你不仅要有信心，要有这个真信心，才能面对人生的苦难、患难，面对人生的风浪。就这么简单一个道理，是不是？好，那么讲到这里，也许又有人会反驳我，他说：“哎呀，你所说的这个信心，好像听起来又像一个自信心哦。你们能区分吗？雅鲁的信心是自信心还是真信心？”这个雪诺夫人的信心是自信心还是真信心？你看啊，有人说雪诺夫人，你看她很主动的去摸，对不对？雪诺夫人可能对自己说，嗯，我摸了就好了嘛，你看是不是一个自信心啊？好像听起来像自信心，对不对？但是我跟大家说，自信心跟真信心的区别在哪里？自信心是没有根基的，真信心是有根基的。真信心的根基是基于一个叫死里复活的神迹，这个神迹我想大家不用说就知道，是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那个死里复活的神迹啊。其实讲到这里，我想跟大家说一下，我觉得雅鲁女儿的这个死里复活只是一个预表啊，预表不久以后主耶稣基督也要从死里复活。我们知道圣经记载死里复活的这个事件并不多啊，如果你读圣经比较多的话，你会知道在旧约当中有两次死里复活，一次之以利亚，对不对？一次是以利沙，两个先知使人死里复活，这是记载在列王记上17章21到22节和列王记下4章33到35节的话。但是记载相对都很简单哦，是不是？好，那么到了新约四福音书啊，使徒行传里也有啊，我不算那个。到了四福音书呢，你会发现有三个死里复活的记载，一个死里复活记载就是雅鲁的女儿，记载也比较简单。但是呢，第二个记载是，你们知道是哪个记载吗？哎，拉撒路的记载。拉撒路的记载是不是比较详细啊？为什么拉撒路记载比较详细呢？其实还不够详细，是渐渐详细，是渐渐让我们看到最详细的那个死里复活记载，就是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的记载。所以雅鲁女儿的死里复活，包括拉撒路，包括旧约，其实是要让我们的眼目去看向那个十字架上的耶稣嘛，对不对？为什么要看向十字架上的耶稣？因为只有你眼睛看了十字架的耶稣，领受了十字架的恩典，你才不会有自信心，才会有真信心。而这真信心才是你人生面对人生挑战的非常重要的一样东西。大家明白了吧？好，所以讲到这里以后，我再给大家补充一下，为什么真实的信心是那个真实的信心是如何带给人重生的生命的啊？我用四节经文来给大家，如果你有笔的话可以记一下啊。真实的信心，刚才讲到了，我们要有真实的信心，真实的信心让我们度过人生的风浪。那么真实的信心是怎么来运作的呢？四点，总结起来就是圣灵的工作嘛。第一点，在哥林多前书15章20节，哥林多前书15章20节，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这些经文告诉我们，基督的死里复活这个事实是首先要发生的事，然后这个首先要发生的事会影响到其他人的复活，对吧？啊，这是第一点哈。那么这个其他人指的是谁呢？第二点，哥罗西书2章12节，哥罗西书2章12节说，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啊。这些经文告诉我们，这个其他人指的就是与基督联合的基督徒，基督徒因着耶稣基督的复活也必和他复活，这是第二点。那么怎么复活呢？第三点，罗马书8章11节，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所以这节经文告诉我们，圣灵将在基督徒里面工作，产生复活的果效。所以到底是谁的工作？是人的自信心吗？ 不是，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这是第三点，对不对？好，第四点，请大家记彼得前书一章三节，这是一个总结来着。彼得前书一章三节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造他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导致我们借着我们的真信心拥有了重生的生命。这就是今天要讲的主题。所以神赐下恩典给我们以信心回应，而真实的信心必定带来重生的生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还等什么呢？在你的生活中会出现各式各样的挑战，但是你要打开属灵的眼睛看一看，看到一个事实，那就是神早就把你应该拥有的恩典早就已经给你。耶稣基督有没有为你死？今天神会不会给我们足够的恩典？保罗说，我的恩典够你用了，对不对？但是为什么我们仍然在软弱中？因为我们缺了一样东西，叫做真实的信心。如果你没有这个真实的信心去回应神的恩典，那么你的生活就会出问题，对不对？啊，而且这个只是一部分啊。我告诉大家，当你拥有了这个真实的信心，不仅能够改变你的生命，还能改变你周围的人的生命。你相不相信？今天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可能家人还没信主，朋友还是浪子，对不对？但是我们怎么样去改变这些人呢？怎么样去帮助他们？你的信心非常关键。你可以去向他们传福音，但是你没有一个活出一个真实的信心的话，他们不信。你说我有什么理由这样说？请看今天所讲的经文的最后一节，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二十六节，九章二十六节。于是这风声便传遍了那地方。所以神借着血肉妇人和雅鲁的真信心，他的恩典就临到他们所在的地区。今天神也要借着你的真信心去改变你的家人朋友的生命。你的信心就是对主做的最美好的见证。我做祷告结束。阿爸父啊，这段经文虽然不难解，这段经文虽然我们看了很多遍，但是主啊，我们仍然在信心上是非常欠缺的。我们有的时候经常是看我们的行为啊，看律法，我们用律法去衡量别人的行为，衡量自己的行为，我们就抑郁了，忧愁了，甚至当我们用律法去看别人的行为时候，我们就焦虑了，埋怨了，苦读了，什么都出来。主啊，让我们改变生命，让我们不要再用律法去衡量别人，让我们用信心，用恩典去衡量别人，让我们看见神在他们身上，在我们身上拥有多少的恩典。这时候我们看人的方式不一样，这时候我们才是真正拥有那真信心的人。所以主啊，就祈求你在这里借用这段经文中的雅鲁跟血肉的妇人，常常的提醒我们，让我们拥有这样一个死里复活的信心，要相信死里复活的主，这样的一个事实必然也让我们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生命的改变。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